中，说特别经过暑假，说许多人好像有许多的假期，但主人还是聚集我们，说到时候你还是给我们这个心愿，愿意来到你的脚前听你自己的话，所以我们主就起了你借着列王记上下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并不稀少，就是借着这两卷书，我们觉得你实在是奇妙的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把荣耀爱量都归给你，靠主的基督他爱着你。我们上一次特别说了以利亚，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列王记上下呢，很可能是耶利米写的，因为只有先知懂得先知，也只有先知懂得属灵的秘诀。意思是说，很明显的，神是用了以利亚和以利沙来扭转了整个的局面。一面我们读到亚哈的故事，一面读了耶罗波安的故事，但一面你也读到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而且我们都知道说，在变化山上是摩西代表的律法，是以利亚代表的先知。所以到底以利亚在神的手中，他的目的他是到底怎么一回事，那我相信只有像耶利米这样的先知能够懂，因为他自己是先知，所以他描写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你看见只有列王记上下有很多的用词呢，只有列王记上下跟耶利米书有，所以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当我们读到他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列王记上下虽然讲到与北国的许多的王，好像当你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好像那个北国的王在前面，那么南国的王是不错，但是好像在背景一样，不是在 foreground， 在背景。但你读到这个列，读到这个历代之下的时候就不一样。历代之下，你看见圣灵根本就没有提起北国的王，完全只注意到坐在大卫宝座，所以连以利亚都没有提到，以利沙都没有提到。所以我们相信说，列王记上下跟列王跟历代之下不同，一面是代表圣灵的解释，那另一面我们也看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切入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个先知，他如果先知，特别是当以色列光景荒凉，他一定有些话神领导他，要他把这些话传递出去，那而且借着这些话要扭转整个的局面。所以现在我们就看以利亚到底怎么做这件事情。好，那么上一次呢，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以利亚的在加密山上的故事。那么现在呢，我们读他一段好吧，就特别读到第十九章第九节，他就是指着耶利米，指着这个以利亚。那么以利亚呢，在那里进了一个洞。那么这个洞是在哪里呢？如果大家读第八节，原来在神山，他终于到了何烈山。那么所以第八节说，他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能力，就走了四十昼夜，就到了神山。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刚好是在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得胜的经历以后。我想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以利亚的故事，很少有一种光景代表以利亚的属灵光景可以达到高峰的。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讲到以利亚得胜的经历，我们一定讲到加密山的经历。所以每次讲的加密山，一定跟得胜连在一起的。所以奥秘派的人，很多人都喜欢用加密山，特别讲到加密山的经历，意思就讲到属灵的高峰，然后怎么样对付仇敌。所以如果我们读雅各，读这个以利亚的一生，讲到他的高峰的时候，那毫无疑问的是在哪里呢？是在，可以说是在这个加密山上。但是很稀奇的件事，就是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注意的是属灵的圣，我们很少注意到在灵界里面有一种的光景呢，叫做属灵的低沉。我们以为说一些爱主的人只有高峰没有低沉，这是错的。 如果我们真的注意到今天一个属灵的人，他圣灵可以能力在他身上，所以他可以跑得飞快，可以跑在那个亚哈的车子前面又下大雨，那个完全圣灵能力在他身上。但什么时候你把圣灵的能力拿走，他就像普通人一样。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所有属灵的人，因为他属灵，是圣灵与他同在。什么时候你看见他一回到他自己，那么他就软弱，就像别人是一样的。所以一面你看见以利亚的高峰在加密山，但另一面你也看他属灵的低落，也看他属灵的沮丧，也看见他落在一种非常非常这个非常非常这个沮丧的情绪。那么很清楚的，那怎么不沮丧？当然会沮丧，因为什么？因为他身体消耗太多了。当一个人体力消耗过多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他进食进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不吃不喝，那么你看你不看见火球也看见火球，因为一个身体本来就有一定的限度的。所以你想想看，以利亚为着要逃难，为着要躲避这个耶洗别的刀，所以他跑得飞快飞快，然后从耶斯列平原一直跑到什么？跑到南地，就跑到别是巴。然后到了旷野以后，没有地方躲，一棵大树也没有，结果只好在哪里呢？只好在这个罗藤树下。罗藤树下是勉强遮盖下，所以你就知道，尤其到了南地，那根本是没有遮掩的地方。那么他又走了一天的路程，所以想想看，他为了逃命，从耶底别斯列一直逃到别是巴，然后在别是巴旷野又走了一天。我们这一次去过别是巴旷野，我们就知道那个的确难地不是人能够住，人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圣经说，从但到别是巴，在别是巴再往南，你几乎不可能生存的。所以你想想看，在炎炎底下，也不一定夏日了，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怎么样，太阳很大的底下，那么在旷野，在南地走了一天，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完全筋疲力尽。所以当一个人身体几乎用尽的时候，那么身体很自然就影响心，很自然就影响我们属灵的情绪。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属灵的情绪不可能越过我们的身体，所以这一点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好好的吃，没有好好的穿，如果蜡烛两头烧，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的心是有你心愿是好的，但是因着你这样不顾到你自己的身体，你不知不觉的就忽略了你属灵的气息，这点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在罗藤树下就到了罗藤树下，圣经说就坐在那里求死，因为的确说了他离死已经不远了。你想他居然离开了罗藤树下，就是在太阳底下，那么这个时候你被活活的烤死，所以这个时候他觉得人一点希望也没有，他就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烈酒。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祷告，有的时候好像是可以了解的，我们不够属灵，我们会这样祷告。那么一个属灵的以利亚，在可以说在加密山上是那样得胜的一个以利亚，到这个时候呢，他怎么会求死？如果死能够解决问题，那是最懦弱的一个解决的问题。今天虽然人家要他的命，但是他不能忘记他的使命。如果今天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如果让死来解决问题的话，那所有的问题都没有，所有问题就没有了。所以今天呢，你看见以利亚所面对的不是一个死能够解决的，今天他求死没有用，求死弟兄姊妹很明显的就不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躺，那么然后呢，他就躺在罗藤树下就睡着，那实在太累了。然后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实在太累了。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很清楚，你看你今天你要挽回一个这样一个属灵的人，你今天要帮助像以利亚这样的人，你不是给他更多的圣经， 你不是给他更多主的话，你不是讲一篇道给他听，许多时候我们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天使做了很自然的事，就是给他吃喝，让他身体有好的恢复。所以要记得，灵命的恢复和身体的恢复有很大很大的关系。许多时候我们完全忘记，我们到底不是天使，我们到底还住在肉身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属灵的光景当然受我们身体影响，没有疑问的，明白吗？你看像那个约拿也这样啊，他这个太这个东风一吹，吹着他晕头转向，他这个也是要求死，因为一不舒服，人一觉得难过，他就这样做了嘛。所以不要忘记，约拿会失败，以利亚会失败，我们也会失败。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神要帮助什么呢？要帮助以利亚，但是这个帮最后的帮助在后面，微小的声音在后面，微小的声音不在前面。在听见微小声音以前，要让他吃了，要让他喝了，而且呢，炭火上烧的饼，那他人就睡了，然后第二次还要把他摇醒，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然后圣经说，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十四昼夜。你看见吗？他如果要从加密山到以色列，完全凭着圣灵的能力，他跑得比车子还要快。现在不是，现在谁要让他记得他还在肉身里面，他还是人，神还是要托付给他。死不是最，死是最好像看着最容易解决的路，但是那不是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走了四天的昼夜，就到了神的山，就到了何烈山。那么没有想到呢，圣经说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就说出了以利亚的经历。以利亚慢慢就掉到一个洞里面去，明白吗？就很自然掉到自己的坑里面去，然后越陷越深。当你在洞里面的时候，你觉得你所感觉的就是洞跟你，跟洞如此而已。环境与你，你与环境，你被环境压得透不过气来，所以你看见在上面看的是环境压着你。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觉得你一点力量也没有，那么你自自然然，你看这个人就陷在洞里面，就住在洞中。所以圣经很喜剧，他不光是参观一个洞，不是的，他就住在里面，干脆就不出来。所以圣灵就用这种情形来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人，一个得圣的人，常常有一种属灵低沉的经历。那么这个经历就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沮丧，有一点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说的忧郁。但是呢，我们叫忧郁会生病的叫做忧郁症，躁郁会生病叫做躁郁症。所以不管怎么样，现在慢慢医生能够找出来，哦，有这个病，有那个病。但是我们知道很清楚的，以利亚因着被追赶，因着被追杀，因着有一种叫做 persecution complex， 他因为被逼迫的缘故，所以常常觉得到处有人在逼迫他，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整个你听他讲话就清楚了，你听他讲了半句，你只听到他，你只听到以利亚这个人。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他慢慢就把自己就陷到他自己的壳子里面去了。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沮丧。那么神要医治这个病，其实医治这个病一点都不难。所以你看见神怎么在以利亚身上工作，神怎么样来帮助以利亚，所以那个时候耶和华话就临到他。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不是药临到以利亚，乃是话临到以利亚。只要神有话，弟兄姊妹我们就有救了，明白吗？所以对付忧郁症也好，对付躁郁也好，对付沮丧也好，许多时候好像我们没有办法从里面出来。那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只有神的话能救我们，就神的话能提升我们。否则的话，我们这个人是一定是越陷越深，越陷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办法自拔的。所以，那么现在神怎么说呢？那么，所以神就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当他在洞里面，你看他在洞里面；当他掉到坑里面的时候，当他落在自己坑子里面的时候，你看他怎么发表？ 他说我为万军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那弟兄姊妹，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认识和他说话的就是耶和华。他说我为着耶和华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他没有说背弃了耶和华的约，没有，他说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然后下面只剩下我一个人。那这个就证明在他的感觉里面，全世界只有一个神的圣者，只有一个人是有那个经历，结果他还要追赶他，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就是这个难处就在哪里？难处就是只剩下这个。所以什么时候当以利亚完全被自己包围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神就要做一些事。所以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好了，所以现在很清楚，神只要一问就清楚他的问题是在哪里。所以让我们记得，所有的沮丧，所有的忧郁，都是因为我们的己，我们不知不落在我们自己。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可怜我们自己的遭遇，我们觉得为什么别人不这样，只有我们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好像全世界都在欺负你，好像全世界都在压迫你，所以好像全世界都在耻笑你。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许多时候一个人落在坑里面，落到这个里面才有的情绪。那么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当然不是只是借着以利亚有一次的得胜，神的得胜是有一天整个以色列全国一个巴黎也找不到一个巴黎的偶像。现在以利亚做得到吗？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以利亚的得胜这个不过是许多战役里面一个战役而已，还不是最后的得胜。所以什么时候大规模的得胜，什么时候决定性的得胜，你看见说现在是还有一个以利亚。但什么时候以利亚觉得只剩下我一个人，有什么身份呢？他太大了，明白了？没有错，他的确是向主忠心，他的确是先知，而且他的确是只他在他感觉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哪里？他讲来讲去，他所看见的，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呢，许多的忧郁症是病状，不是病根。病状是外面还有点温度，外面有一点的发烧，或者外面有点咳嗽而已。但是你要知道要对症下药。那么到底这个难度在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人会常常这样子呢？所以如果十字架不做拯救的工作的话，那你看见有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在里面，会越陷越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到一个时候呢，他完全不能够自拔，而严重到一个地步，有的需要看医生；严重到一个地步，需要借助人药才能够从那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就是不知不觉给我们看，这是个很好的测验我们属灵的光景。那么，如果今天你不爱主就算，好像这个事还不临到你，你越有失落。你越在教会里面越投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有很多事情会领到，许多时候慢慢的，就你会慢不知不觉的会上抽一档，很自然就掉到自己的课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要做什么工作呢？神就下面说，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所以这是神的命令，所有躲在自己洞里面的人，所以说你要出来，你要站在山上，你不能光在洞里面，明白吗？你光在洞里面，你越来越，你很明显的口吻就是自怜的口吻，是可怜的口吻，明白吗？现在很明显的就给你看看我多么可怜，我只剩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面。所以惠斯又讲的这句话很好，他说许多时候我们悔改的眼泪都需要做的保护。